民数记第二十六章，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
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亚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向以色列人说，
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是照耶和华吩咐出埃及地的摩西和以色列人的话。
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属哈诺的，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
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属加米的有加米族。
这就是流便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43730名。
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儿子是尼姆利、大丹、亚比兰。这大丹、亚比兰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伦争闹。
利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的党内一同死亡。那时火烧灭了250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
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
按着家族西面的众子，属尼姆利的有尼姆利族，属雅敏的有雅敏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
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
这就是西面的各族，共有22200名。
按着家谱家得的众子，属喜分的有喜分族，属哈基的有哈基族，属苏尼的有苏尼族，
属阿斯尼的有阿斯尼族，属以利的有以利族，
属雅列的有雅列族，属雅列利的有雅列利族。
这就是加德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0500名。
犹大的儿子是尔和俄南，这尔和俄南死在迦南地。
按着家族，犹大其余的众子，属示拉的有示拉族，属法勒斯的有法勒斯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
法勒斯的儿子属希斯伦的有希斯伦族，属哈姆勒的有哈姆勒族。
这就是犹大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76500人。
按着家族，以撒家的众子，属伯拉的有伯拉族，属胡瓦的有胡瓦族，
属亚述的有亚述族，属申伦的有申伦族。
这就是以撒家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64300名。
按着家族，希伯伦的众子，属希列的有希列族，属以伦的有以伦族，属亚利的有亚利族。
这就是希伯伦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60500名。
按着家族，约瑟的儿子有马拿西、以法莲。
马拿西的众子属马吉的有马吉族，马吉生基列，属基列的有基列族。
基列的众子属伊以谢的有伊以谢族，属希勒的有希勒族，
属亚希列的有亚希列族，属示剑的有示剑族，
属示米大的有示米大族，属希伯的有希伯族。
希伯的儿子希罗非哈没儿子，只有女儿。希罗非哈女儿的名字就是马拉、挪阿、何拉、密加、德善。
这就是马拿西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人。
按着家族，以法莲的众子属苏提拉的有苏提拉族，属比杰的有比杰族，属他海的有他海族。
舒提拉的众子属以兰的有以兰族。
这就是以法莲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32500名。 按着家族，这都是约瑟的子孙。
按着家族，边雅悯的众子属比拉的有比拉族，属雅士别的有雅士别族，属雅西兰的有雅西兰族，
属苏纺的有苏纺族，属户纺的有户纺族。
比拉的众子是雅勒、乃曼，属雅勒的有雅族、雅勒族，乃属乃曼的有乃曼族。
按着家族，这就是便雅悯的子孙，其中被数的共有45600名。
按着家族，但的众子属苏韩的有苏韩族，按着家族，这就是但的各族。
照其中被数的苏韩所有的各族共有64400名。
按着家族，亚瑟的众子属婴儿的有婴儿族，属也斯威的有也斯威族，属比利亚的有比利亚族。
比利亚的众子属西别的有西别族，属马杰的有马杰族。
亚瑟的女儿名叫希拉，
这就是亚瑟子孙的各族，照他们中间被数的有53400名。
按着家族，拿弗他利的众子属亚薛的有亚薛族，属孤尼的有孤尼族，
属耶瑟的有耶瑟族，属士冷的有士冷族。
按着家族，这就是拿弗他利的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45400名。
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
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给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照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
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着族中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
要按所研的究，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
利未人按着他们的各族被数的，属格顺的有格顺族，属哥虾的有哥虾族，属米拉利的有米拉利族。
利未的各族有利尼族、希伯伦族、玛利族、鲁士族、可拉族。哥虾生暗兰，
暗兰的妻名叫约基别，是利未女子，生在埃及。她给暗兰生了亚伦、摩西，并他们的姐姐米利暗。
亚伦生拿达雅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
拿达雅比户在耶华面前献燔火的时候就死了。
利未人中凡一个月以外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他们本来没有数在以色列人中，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分给他们产业。
这些就是被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所属的，他们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的河边属给以色列人。
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乃的旷野所属的以色列人，
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
我们知道26章，连书记26章是第二次的数点啊。我们知道第一次的数点在民数记第一章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是在西乃山，但是第二次的数点呢，现在已经来到了迦南的门口。第一次的数点是他们在这个大而可畏旷野的开始，第二次数点呢，他们这个旅程已经结束了。第一次的数点呢，主要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征战。因为他们是像军队一样出去。那第二次的数点呢，不但是为了征战，更重要一个原因是为了要得产业了，因为他们进去以后他们要得产业。第一次的数点呢，我们知道他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他们仍然是旧人，到了第二次的数点呢，他们就成了新人。 因为已经脱去了旧人，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他们脱去了旧人跟旧人的行为，乃是穿上了新人。所以第二次数点呢，他们是站在一个新人的地位上，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新人呢，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这新人呢是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换句话说，只有一个新人才能够承受产业。所以这两次的属点呢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前一章才刚刚讲过，他们有24000人遭瘟疫而死。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怎么说呢？他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是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你看他24000人他是倒闭在旷野，为什么？因为淫乱的不能进神的国，拜偶像的不能进神的国。所以神的话非常的清楚，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无分的。这里特别提到贪心与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就在进门口的时候，你看24000人被刷下来，提醒我们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淫乱的这些污秽的事情与神的国无分无关。因为当他们一数点的时候呢，说出他们是在生命册上有份，但是呢现在你要进入国度的时候呢，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份。那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生命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注解啊，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第三节第四节就提到前一章的事情。他说，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所以你看见前面那件事情就是巴利皮尔的事情，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这24000人全部会除灭了。那结果呢，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所以你看见他们能够进迦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专靠耶和华。所以我们需要专靠耶和华，我们就能够进入。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我们没有一个按照我们天然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国度的产业。但是他说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今日全得存活。所以生命记第四章给我们，在从25章进到26章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注解。好，26章一开始他说，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我们到第一次数点的是晓谕摩西啊，当然也有亚伦，那现在亚伦已经过去了。事实上等一下你看这数点的时候呢，没有一个旧人，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老人里面只剩下摩西，但摩西也很快就过去了。第二节他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众按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所以这次的数点呢，跟第一次数点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第一次是按着支派、宗族跟人数，那第二次呢，主要是宗族而已。为什么是这样子呢？第一次重在就是这个支派，就譬如说 流变的支派总共有多少人啊？但是在这里不是，它是种在宗族啊。为什么呢？因为这跟分产业有关系啊，的产业有关。你看二十六章的五十三节啊，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就是就同样一章五十三节，他怎么讲？他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所以主要这一章的属点是为了分地。啊，当然也要征战，但主要还不是为了征战，主要是为了得产业，啊，要分地。那分地的时候呢，它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分的，啊，它是按着宗族来分。那这个宗族是怎么分的呢？啊，我们到了第五节你就看得很清楚了。第五节他说，以色列的长子是流变，流变的众子属哈洛的有哈洛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属加米的有加米族。所以你看见呢，流变下面有分成四个族，他分产业是按照这个宗族来分的，他不仅仅是把一大片土地给了流变而已，他也不是说好像一个人一个人这样来分，不是，他是按照他的宗族。他宗族是怎么分呢？就是流变有多少个儿子就按照他这来分，西缅有几个儿子就按照这来分。所以这几个儿子呢，正好也就是创世纪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九节的时候，他有特别提到流变有四个儿子，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九节，你看这里记得很清楚，流变的儿子有四个，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对不对？所以就是以他的儿子再分细一点，不仅是支派，现在有宗族了，所以你看这四个儿子呢，正好就有所谓的哈诺族，是属哈诺的，有法路族属法路的，有西斯伦族是属西斯伦的，有加米族是属加米，他是这样来分的。然后他说第七节，就是说这就是流变的各族，其中被数的共有四万三千七百三十名。那我们知道，如果你跟第一次来比较的话呢，流变他少了两千七百七十个人，少了两千七百七十个人。我们会看见他有的族增加了，有的族减少了。那流变减少了，流变减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跟这个背叛有关系，所以后面他就讲到了他说法路的儿子呢是谁呢？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呢是李姆利、大丹、亚比兰，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提出来了。大丹、亚比兰呢，就是从会中选召的，与可拉一党同向耶和华争闹的时候，也向摩西亚人争闹，地便开口吞了他们和可拉，可拉的党内一同死亡，那是火烧灭了两百五十个人，他们就做了警戒。所以整体来讲呢，经过了三十八年，流变族的少了一些人，不多，但少了两千七百七十人，这跟他们的背叛有一点关系虽然不完全是，但他特别把它列出来是为了叫给我们做警戒的。十一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我们读民数记前面的时候，我们有个印象，好像可拉的众子跟他一起死亡，但是没有，很可能这些众子呢，听了摩西的劝告，因为摩西就是说叫他们离开他的帐篷，他的儿子可能离开，听了劝告了，所以呢就没有死亡。但很感谢主，就是不但没有死亡呢，这个悲剧在神的怜悯跟恩典之下，他们反而被神所用了。我们知道可拉有一个很有名的儿子，就是撒母耳，我们知道他做了祭司，可拉想做祭司没有办法做到，结果他的子孙呢做到了祭司，而且更美的是他们的子孙后来做了看门的人，还有歌唱的人。 所以很奇妙，你看他们最适合做看门的。什么叫做看门的呢？就是你不属于祭司，你不能随便进来进圣殿的。他们的祖宗曾经想要做祭司，好像硬闯一样的，就遭了击杀。那由他的子孙来看守，何等的，你看何等的适合，因为他们有这个经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失败哦，在神的手中可以变成祝福，使我们反而我们更适合来做看守的人。你说神的家需要有人看守，而神兴起那些看守的人常常是失败过的人，他知道应该怎么做。那另外一点呢，他们做了歌唱的人，那只有他们懂得赞美，因为他们实在是深深的知道，你知道在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底下呢，他们逃过了死亡。在这么大的经历里面呢，他们能够发出最深的赞美，所以这是可拉的种子。然后接着呢，就讲到西缅的种子，西缅的种子，属黎姆利的有黎姆利族，属雅敏的有雅敏族，属雅金的有雅金族，属谢拉的有谢拉族，属扫罗的有扫罗族。这就是西缅的各族，共有22200人。如果你跟第一章比的话呢，你知道他们少了多少人吗？他们少了37100人呢，少了一大半。本来有将近60000的人呢，现只剩下22000人，什么原因？上一章记不记得？上一章特别提到，新利是西缅的首领。换句话说，在这一次石亭的这个悲剧，受伤最重的呢，很可能是西缅啊这一组，因为所以他特别把他那个首领提出来。你知道一个首领很影响下面的人的。所以这一次可能大部分是他们的人，所以很悲惨的。你看本来将近60000个人，经过38年只剩下20000多人。更可悲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去读创世纪46章啊第10节的话啊，西面有6个儿子，那这边只提到了5个。换句话说，有一个族完全消失了，这是很可悲的。有一个族完全消失，经过旷野完全消失了。西面很有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读他们的传记啊，我们记得在创世纪34章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创世纪的34章。最后的一段啊，我们知道因为他们的姐妹底拉被玷污嘛，结果西面跟利未呢就趁着机会就拉刀剑杀了城里面的一切的人，所以你看非常的暴虐啊。结果到了创世纪49章，你看雅各给他们祝福的时候又特别提到这件事情。49章特别提到西面和利未是弟兄，第5节，49章第5节，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暴，后面也讲了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们上次提过啊，雅各不是在咒诅他们，雅各是咒诅他们身上的这个暴虐、怒气、愤恨。所以你看西面他的历史啊，就很特别的。那现在经过了这一段，到了民数记以后，你就看见他们这个族经过38年，只剩下的不到一半。而且更奇妙的是啊，如果你读生命记33章，我们翻开来看一下啊，生命记33章。生命记33章是摩西啊，在那祝福这些支派啊。可是很奇妙，在这支派你找不到西面，很特别，对不对？ 你去看，你没有有什么流变啊、犹大、啊、利未啊，但你找不到西面，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所以这一次的数点，我们觉得就是说，西面这个宗族啊，损失惨重，甚至有一个族完全被除去，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个第二次数点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啊。但其他的各族也有一些特点啊，但基本上没有太重要的啊。那我们跳过来读，我们读一些重要的就好啊。然后到了33节啊，跟34节，这边就特别提到一个人啊，就是希罗非哈啊。他说：“西弗的儿子希罗非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希罗非哈女儿的名字啊，接下来就讲到五个女儿，他有五个女儿，他没有儿子。这是马拉西各族他们中间被数的，共有52700人。他这边特别提到希罗非哈的五个女儿啊，因为是就是给我们打个底子，因为到了下一章开始要讲他们的故事，所以他就顺便提一下子。”给我们预备一下，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就直接看第51节。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人，那跟38年前第一次数呢，它大概少了1820名，其实少的不多，这实在是神的怜悯。你看他们经过这么多的事情以后，新的一代起来还是有60万人，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然后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现在要开始分地分产业。那这里讲到分产业的时候，有两个原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就你要进国度了，你要得产业，你要得奖赏，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呢，你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就是53节啊，你要按照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所以呢，你得产业是根据什么呢？根据人民的数目。用我们现在新约的话来讲呢，就是按照你生命的度量。所以神向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神愿意给我们非常丰富的产业。但是呢，我们的度量有多少呢，就决定了我们能够承受多少，我们能够承装多少就可以得到多少。所以这是神不偏待人的，就问题在我们这边啊。所以我们的生命的度量越大，好像这里的人数越多啊，你就承受的多，你度量小，所以我们不能有属灵的骄傲很自满。我们要像保罗一样，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从上面来要给我们的奖赏，所以神又给我们预备一个奖赏，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得着？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有的人得100倍，有的人是60倍，有的人30倍。所以分产业第一个原则就是按照我们人民的数目，按照我们生命的度量。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给分给他。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要照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虽是这样，还要连究分地，他们要照着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着所连的究，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所以按着人的数目你要分大小，可是地方在哪里呢？这仍然是要靠连接。换句话说，这个是神主宰的权柄。所以你看有两件事情，有一个呢是神这一边的，他有主宰的权柄，他要把哪一块地给别人，是神的主宰。但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生命的度量有多少，我们人民的数目有多少呢？这是我们这边的责任。所以你看见事情总是有两面的，一个是我们的责任，一个是神主宰的权柄啊。换句话说呢，你这个支派是要靠海呢，还是靠内陆？ 是在高山呢还是在平原，这是神的主宰，但大小呢跟我们的生命有关，所以这个是这个承受产地的两面。就好像今天神给恩赐一样，那有些人是做手的，有些人是做脚的，你不能去羡慕别人，这是神的主宰的权柄。但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忠心呢，这个恩赐都会给我们，所以这是分产业的。那这边所属的我们要记得啊，就是是利未支派，没有在属在里面啊，那是其他的。所以在这里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啊，就是说不是说二十岁以外的啊全部都死了，利未支派不在这个里面了。最少你看利未支派的以利亚撒，他当时就是二十岁以外的，他没有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在那个里面，所以所有死掉那是指着这个被属的军队，利未支派是另外的。那利未支派我们知道他后来被属的呢，根据六十二节啊，他有两万三千人，多了一千人，上次数点是两万两千人啊，现在是两万三千人，所以多了一千人，所以利未支派是多了。然后最后一节给我们看见，因为耶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人也没有存留。所以这些被数点六十万人里面呢，只有两个人留下来。所以这一个是第二次的数点，从第一次的数点到第二次数点呢，中间隔了三十八年。那很奇妙，就是说我们曾经从前面慢慢读下来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旅程的终点了。那我们回头来看呢，你就从回头来看，你有回头的亮光。所以现在我们回头来，从二十六章回头来看呢，你就发觉神有他的供应，早就预备好了很多的事情啊，只是人不懂。所以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就可以看见很多我们从前没有看到的亮光啊。首先我们知道在神的主宰权柄底下，本来从西乃山起行到进迦南的门口呢，只有十一天的路程。神把一切的供应都预备好了，如果我们人呢谦卑的与主同行呢，十一天就可以到了。但是你知道我们人不认识自己啊，人是骄傲的，刚硬的，自以为是的，我们越经过，我们有经历，我们有发觉，我们这本性就是这个样。但我们不知，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呢，就落到了你看，很多人都死在旷野里面啊。所以，如果我们是谦卑的与主同行呢，其实十一天就可以到啊。那我们记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啊，神有两个很大的方面的预备啊。第一个预备呢，是所谓外面的预备，就是民数记前面四章所讲到的，这预备里面呢，总共有三件事情，三件。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数点，如果你民数记一开始你记得，它第一个就是它的数点，第二个呢，就是它的安营。他就是按照四维安营。第三个呢，就是行军，这三个主要的点，当然还有细节我们不讲，主要这三个点。数点代表什么意思啊？数点有几个意思的。首先，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二十章啊，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七节，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七节，我必使你们从上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什么叫做从上下经过呢？上下经过就是属点，它的背景呢是牧羊的人，每一次数点都是把羊从他的帐底下经过，用好像用帐点一个点一个这样数点， 因为神的百姓在神的眼中就是羊嘛，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嘛，所以从帐下经过，这就是属典，是你们被约拘束。所以属典第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你是属他的。一个牧羊人他不会去属别人的羊的，他是属自己的羊，所以每一个羊经过他的帐下呢，都说出他是属他，这是属典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说凡经过他的帐下是被他属典属他的人呢，他都眷顾，因为羊是很笨的，走一走就迷路不会回来了啊，吃草呢也不会分毒草好草，反正吃了毒草他继续吃，他不懂得的。那如果走到山坡要滚下去了，他不会翻身的，这都是要牧羊人去眷顾的。所以神在这里呢，你看他是数点这些人，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在生命册上都是有份的，然后我们的一生呢都是他眷顾的。还有呢，当你数点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从前他们没有被数点，他们在那边走路一盘散沙，现在经过数点他们有个责任的，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经过了西来山了，律法赐给他，所以这些凡是数点的人他们都是怎么样，都背负神的见证，所以不再是凭自己活了嘛，他们身上神把见证是托付给他们的。然后数点呢也是为着打仗的，二十岁以外数点。然后我们知道长子也受数，也数点啊，立位人呢也要数点啊，我们每一个都是长子，就从神的眼中来看我们都是长子。所以希伯来书在十二章特别讲到长子聚会的总会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子都是长子，神长子的名分都给我们那立位人数点的呢，如果不够的，立位人都是来代替长子来侍奉神的嘛立位人如果是说不够的话，还要用银子来赎回来的。所以你就发觉呢，所有这些被数点的二十岁以外的都要讲到我们属灵生命的成熟属灵生命的成熟呢是团体的，所以你就看见我们不是说个人在那边追求而已，这是一个团体的见证。我们有属灵的责任的，我们要在基督里面成长的这些都是属点的意思这是第一次特别讲到属点所以感谢主，我们都是被数点的，我们在神的手中他眷顾我们然后我们背负他的见证，不管你知道不知道，你在这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你都是背负他的见证，然后我们都有属灵的责任要成长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背负神的见证这是第一个讲到数点那讲到安隐呢，我们曾经讲过当你在安营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分成四个面这四个面呢，在东边我们知道是犹大南边是流便，西边呢是以法莲，北边是但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当你一被安营以后，就好像教会一被安营之后呢，你从四个方面来看它呢，就显出四个方面的见证。第一个方面呢，你看见的是犹大，犹大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犹大是赞美，所以神的儿女被数点之后他产生了一个见证。你从一面来看呢，你看见什么呢？看见这个，在这里看见了赞美第二个方面呢，你就看见了流变。流变是什么意思？流变在原文的意思你如果读创世纪的话，他说看哪一个儿子原文直接讲的话就是说看哪一个儿子，换句话说，你知道本来基督是他的独生子，那现在呢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整体来看呢就是这个儿子，那基督这个儿子。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看到了信心。我们看自己，你看我们不成形的，但是呢这个见证一摆出来你看见了一个儿子，这是信心。所以一方面你看见了他的赞美他的安隐呢，一方面你看见了是赞美，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的是信心。第三面呢，你看见了什么呢？以法莲。我们知道以法莲是代表 生命的昌盛。所以你看见了生命的昌盛。最后一面你看见了什么呢？你看见了蛋。我们的蛋是代表审判的意思。所以蛋用今天的话来讲，代表我们属灵的操练，因为我们要被炼净的，所以要常常有属灵的操练。所以你就看见呢，当他在那安营被摆出来的那个架势呢，你看见了赞美，在这些人身上你看见了赞美，看见了信心，看见生命的昌盛，看见了属灵的操练。所以你看见这是从你从回过头来看这个回头的亮光的时候，你看见的是这些。然后我们知道不仅安营，他还要起行，他要行军的。行军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有按照他的次序的，他们有排列。然后我们知道立位人有他们的责任的，对不对？他们要扛抬不同的东西。我们晓得在内圈里面主要就是祭司跟立位人嘛。如果你要认识祭司的责任，主要还不在民数记，是在立位记，因为立位记讲到祭司的责任。那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那祭司要尽什么责任呢？用今天我们属灵的眼光来，我们的话来讲呢，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敬拜，向他赞美，向他祈求，等候在他面前，这些都是我们尽我们祭司的责任。所以我们来到会中，你看我们如果你知道我们被圣灵所感动，我们很自然的就有一个祷告，就有祷告，就有敬拜，就有赞美，就有等候，这些都是祭司的责任。那但是讲到立位人的时候呢，你看我们也是立位人，立位人所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啊，立位就讲到，因为祭司讲到向着神的，我们侍奉神，立位呢是讲到我们侍奉人。那你要侍奉人的时候，这是跟我们的恩赐有关。所以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看见神对这个宇宙的教会，他有给某些人有特别的恩赐，这些恩赐呢，我们知道就包括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跟牧师，所以他们是特别的恩赐，他要服侍众教会的。但我们也许没有这样的恩赐，所以呢，可是我们在地方的教会里面，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个聚会，很自然的我们有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所记载呢，就好像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当你把身体献上的时候呢，很自然就会接下来就提到恩赐。这个恩赐呢，有些人是什么，是教导的恩赐，有些人是劝勉的恩赐，有些人是施舍的恩赐，施舍也是一种恩赐。所以你就发觉有各样的恩赐，当你借着这些恩赐在彼此服侍的时候呢，你就把基督供应出来了，这就是立位人的服侍。然后你就发觉到了民数记第三章第四章，你就可以看见了，他们有三种，就是服侍人的方面呢，你发觉有三种，一种是所谓的歌虾，一种是格顺，一种是米拉利，他们三个人的职责是不同的，你发觉没有啊？那它就代表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有三种的类别，我们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有三种的类别。因为我们服侍不是把我们自己服侍给人，不是靠着我们的内心热心去服侍，服侍是把基督服侍出来。当你把基督服侍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有三种，有一种就是歌侠的。你发觉歌侠的服侍是什么呢？它都跟圣所里面的那些东西有关，圣所的器具有关，也只有他们可以服侍这一种，这是一种。一种呢是跟格顺的知识有关，那格顺所摸到的都是什么呢？你看都是帐幕、罩篷、盖子、门帘，你看都这些东西。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米拉利。米拉利所弄的呢，都跟他的什么，跟他的柱子啊、卯啊这些有关系，绳子、橛子有关。 所以你发现我们的服事也正好分成这三种啊。第一种呢，如果是隔顺的，你知道隔顺都跟这个帐篷有关，跟遮盖有关，所以你看第一个是跟遮盖有关。那讲到遮盖是什么东西，什么意思，用新约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讲了神的恩典，主的恩典覆庇我们，讲到主的恩典。所以有些人服侍的服侍呢，重在什么，主的恩典，神的恩典上面。那有些人像米拉利一样，米拉利是什么呢，就是柱子哦，板栓带卯的座，所以这跟根基有关。那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真理说的，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你看见有些人的服侍重在神的恩典，恩典这一方面，有些人的服侍呢是重在根基的上面，就是真理的方面。那还有一种的服侍呢，就跟圣所的东西有关，换句话说这跟基督的奥秘有关，因为讲了基督的自己，所以这是更高的一层的服侍。所以你就发觉呢，我们做立位人的职事呢，我们服侍大概可以分成这三个方面，有些人是偏重在真理方面，有些人偏重在恩典方面，那有些人是讲的基督的自己跟神的奥秘有关，神的奥秘乃是基督。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服侍里面，在立位人的服侍里面，你发觉有这三个方面，大概是这样的分法。所以你看他们，而且你又发觉呢，只有讲到割虾的子孙呢，当他们在行军的时候，他不能用牛车跟牛的。换句话说呢，当你摸到了这个奥秘，基督的奥秘的时候，你不能有任何人为的方式。但你讲到恩典跟真理呢，有一点点可以，换句话，你可以用你的经历，用你的那个啊来表达，可以有一点人的服侍，但是不能完全。所以你就看见呢，这些都是在民数记前面几章给我们看见的，但这些都是外面的。你知道如果今天就我们人来看啊，这些阵势都摆出来了，我们觉得够了，但在神来讲不够，因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因为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神不能满足外面，我们常常满足外面，我们觉得外面像了就够了，但是如果里面不对的话呢，不行，在神的眼中没有永远的价值。所以很快的你就看见第五章第六章呢，讲到两个很特别的例子。第五章就讲到什么呢，遗恨的数据啊，就是嫉妒的数据的条例啊。第六章讲到拉希尔，所以第五章第六章呢是讲到神在里面的要求。所以你就看见当你在地上行军的时候，我们走这个大河为旷野的时候呢，你发觉神给我们的预备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外面的，一方面是里面的。如果我们谦卑的与主同行，照着神在这些方面的要求，靠着他专心靠着要求，你十一天就可以到了。所以到最后只有两个人能够通过，换句话这两个人呢，他们懂得神的心意，这需要专心跟追逐，就这两方面。那第五章我们知道这是讲的遗恨的数据，第五章这是讲到神对人的要求。第六章呢，拿西尔人的条例讲了人对神的反应，所以这是两方面的。神对人的要求重在什么呢，忠贞忠诚。人对神的反应呢，重在什么，重在奉献，所以这是这两方面。所以很奇妙的，你就读到当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这就为什么我们看见丈夫对妻子起了遗恨之心，为什么就发生了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我们的丈夫，我们 我很快的读一下好了，以赛亚书54章第5节。以赛亚书54章第5节，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你看到没有？神讲得很清楚，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所以神是我们的丈夫。”耶利米书31章32节。后面一段，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就知道民数记第五章讲到这一个条例的时候啊，其实虽然是用着丈夫妻子的关系啊，它实在是代表神的心意，神对我们的要求。那当然，如果你应用在当时他们的情形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如果丈夫怀疑妻子不贞，他们怎么往前？不可能往前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个对付清楚。那有的时候妻子是真的行得不贞，丈夫抓不到把柄怎么办？如果他里面一直有一个遗恨，他没有办法处理，他就没有办法走前面的路，所以就有这个条例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或是妻子被误会了，丈夫一直怀疑他，但是他又不知道怎么去证明，你看他们也没办法走。所以这个条例把这个弄得很清楚。然后如果今天碰到这件事情了，你怎么办？很奇妙的，他就说你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带着大麦面一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数据，使人失恋罪孽。所以你看见你要把妻子带到祭司那里献上这个遗恨的数据，然后呢用圣水装在瓦器里，取帐幕地上的尘土放在水中，然后呢要发咒起誓，喝这个苦水。要么就是如果他是真的有罪，就是大腿发胀，大腿消瘦，肚腹发胀。要么就是说他怀孕生子没事，你看这很奇妙的，对不对？那应用在我们新约现在的上面是怎么样的，你知道？这就说到了我们在地上跟随主，我们要走这条旷野的路啊。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因为神是现在是个丈夫，我们常常是被其他的，我们是不贞洁的，但神对我们要贞洁，那怎么办呢？我们要献上这个遗恨的数据，这个遗恨的数据所代表的是乃是基督，乃是基督自己。所以每一次你知道我们走偏了，我们在主之外有我们有别有所爱，这时候呢就要献上这个遗恨的数字，把基督献上。那它的功效是在哪里呢？我们现在看就更清楚了。首先他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我们这个人常常三心二意的，我们巴不得我们是全向的主，但是不知不觉你知道我们的心就被吸引去了。这时候呢你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换句话说我们主就是这个祭司，所以只有主能够拯救我们。那这时候他要带着大麦面一法十分之一做供物。我们知道其他的祭都是细面，对不对？细面呢不但是细面，细面要加上油啊乳香啊，细面说出了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他这么柔细这么谦卑，生活这么纯洁的活在神面前，所以讨神的喜悦，所以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里面满了油满了乳香，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呢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来行事，满了基督自己那种香气，所以神悦纳他，这是我的爱子。但现在变成了大麦面，我们的大麦面是那个粗糙的穷人的食物，这说出了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基督为我们成为罪，所以没有不能浇上油，也没有乳香，因为他被我们称为赎罪祭。这时候呢，祭司要把圣水伸在瓦器。我们知道我们人就是这个瓦器，对不对？我们就是瓦器。那现在要怎么做呢？你看，圣水要装在瓦器里面。圣水是讲到神的话，讲到神的灵，所以神的话和神的灵呢，就在我们里面工作了。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呢？他是我们的这个遗恨的赎祭，他成了我们的大麦面献给神啊。结果神的话、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瓦器里面开始做工。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你知道这个帐幕是代表主。地上的尘土是说到什么呢？讲到主的死，因为尘土归于尘土嘛，是讲到主的死。那这咒诅的水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审判，因为是咒诅嘛，讲到神的审判。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把自己交给他，以他做我们的赎罪祭，主的话、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主的死在我们里面呢，就把一切不出于神的、出于我们自己的、出于我们天然的、出于我们肉体的、出于世界的呢，就慢慢做工，把它带到死地，带到神的审判底下，使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他联合。所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呢，我们才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借着这一个就遗恨的数据呢，我们才能够继续来走前面的道路。所以你发觉当我们这样的跟随主的时候呢，你看主的死才能在我们里面把这些不出于他的东西带到死地，我们才能够跟他做。所以你看很奇妙的，这个呢是神给我们预备里面的第一个要求啊，还是要我们忠贞，但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的啊，所以就借着基督，你看慢慢他的死坐在我们里面，好让他的复活呢在我们里面得以彰显。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六章讲到的，这是人应该有的反应啊。这一章我们讲过很多次啊，所以今天我只大概带一下，但是有一个点啊，我要特别强调，是我们以前没有强调的啊。首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愿啊，是一个特别的愿，是拿细耳的愿。我们知道这个愿呢，不像立位或是祭司这样啊，因为立位人或者祭司呢是特别的人可以做的，这边呢不管是老少男女啊都可以。所以这是一个甘心的愿啊。神对我们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向他忠诚。那人如果听了这个要求呢，他有一个反应呢，就是一个拿细耳人的愿。拿细耳人的愿，我们记得他有个特点，他不是为神做什么功，他乃是为神不做。所以你看见都是不做不做不做。换句话说，神不在乎我们，不是最看重我们为他做什么，神乃是看重我们为他不做什么。那这话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盼望，你知道我们能够多知道一点，多学一点啊，知道的越多越好。但是很奇妙，神看我们的还不是这个东西，神看我们是为他舍了多少啊。所以属灵的原则呢，不是说你得到多得了多少，而是里面倒空了多少。如果我们里面不倒空，你外面加再多也没用。 所以很多人有外面有很多，你可以有各样的恩赐，各样的知识，但里面还是充满了自己。这不是拉希人愿，拉希人愿是说你为他放下了多少，所以你就看见都是不喝浓酒啊，不剃头啊，不摸死尸的，那都是不要。换句话，这是道空，这就是虚心的人。道空自己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但这个愿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就是说，不管你这个日期是多久哦，当你满了日子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他要做，他要剃头了，本来你都一直不剃头，对不对？然后他要剃头。那头发要怎么办呢？我们知道，这就是在第十九节所讲的啊。那十八节这节，十八节，拿西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犁俗的头，把犁俗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所以你看，这头发要烧掉的。要在坛上烧掉的。很奇妙，就是说你看啊，祭坛上面只能烧一样东西，就是以基督为代表的祭物供物。所以你就看见啊，祭坛只能烧什么呢？你不能把自己献上，自己没有用的，神不要你这个东西的，神要的只是基督。所以所有的你，不管是献牛羊鸽子啊，或者是细面啊，这都是基督的代表，除了一样，拿细人的头发，拿细人的头发可以献上。换句话说，你看见没有，在这个祭坛上，神只收纳一样东西，就是基督和人的奉献，人奉献的那个心。所以你看见人的奉献在神的眼中都宝贵，可以与基督一同献上。这是拉希人院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所以真实的奉献呢，不是一个损失，乃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因为神收纳。而且当神一收纳的时候，你就看见后面马上三一神的祝福就领到。我说你接着你就看见，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你看多宝贵。所以神早就其实都已经预备好了，等到我们回头再来看的时候呢，神都已经预备好了。如果我们照这个行的话呢，你看十一天就可以到了。换句话，只有两个人懂得，他们也照着行了，他们就可以进迦南了。其他人不懂的，就倒闭在旷野。所以我们今天回头来看这个，我们就看得更清楚。愿神恩待我们啊！今天我们都读到了二十六章了，我们再回头来看的时候呢，神早就有供应，神早就有预备，只是盼我们借着圣灵，我们跟得上。好，我想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先这样，好吧。